第91集。可算到了半夜，车厢里呢总算不算那么热了。装图男站在走道里，一个胳膊也在椅背上打盹。座位上是师兄王大志，他呀拉肚子的时间最长，人特别虚，所以有个座。那装图男的胳膊向下滑时，他就行云流水般的拖住装图男的胳膊并摆正。两个人维持这样的姿势维持了很久，居然都没耽误睡觉。装图男的胳膊肘又是向下一滑，王大志熟极而流地扶住了他的胳膊。这王大志眼都没睁，继续睡。装图男正要合眼，迷迷糊糊地看到李佳起身离座，向车厢连接处的厕所走去。装图男在半梦半醒之间意识不清，下意识地跟了几步，才意识到这是在火车上，不是在路边的黑店里了。他赶紧停下脚步，窘迫地退了回去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人站在他身边轻轻地喊了一声：
装图男。
装图男再也无法装睡，只能睁开眼，尴尬地道歉：
我刚才没睡醒，脑子是糊涂的。李佳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跟上去的。
李佳也很窘，声音也很低：
装图男，那次我吓坏了，忘了谢谢你啊。后来我们分在不同组，一直没机会单独向你道谢。
车厢拥挤，但凡有空座，立即有人见缝插针地坐下休息一会儿。李佳的座已经坐上人了，他也没回去，就站在装图男的面前。列车在轨道上疾行，车轮在铁轨上撞击出咣当咣当的声音，车顶灯光昏暗，温柔窘迫的声音轻轻响起，飘渺的像梦一样。头顶的小电扇嗡嗡地响着，摇摆着，吹出微不足道的热风。座位上有人梦呓，嘟囔着听不懂的语言。年轻异性交往的边界在这一刻被模糊，心中压抑已久的情愫似乎呼之欲出。欢喜，满腔欢喜似乎撑爆了胸腔。大概是说话声惊醒了王大志，王大志又是一个礼敬托塔的姿势向上一托，这回他双手托了个空，反而一激灵吓醒了，迷茫地睁开眼，转身看向俩人。
啊，李佳，你怎么站着呀？你不是有座吗？
我刚才离开了一会儿，座位有人坐了，我先站一会
儿。哦，装图男，咱俩换一下，你坐一会儿。
装图男按住他的肩膀：
哎，没事，一会儿天就亮了。
三个人都醒了，索性就聊起天来。王大志问他们：
中午到了上海，你们是回学校还是直接买票回家呀？
装图男的脑子还是晕乎乎的，但不同于刚才的困倦，现在的晕眩来自于一份巨大的模棱两可的欢喜。他的嘴比脑子快，脱口而出：
我打算找人帮忙把自行车骑到长途车站，运气好的话能赶上下午回苏州的长途车，两辆自行车必须要有人帮忙。
李佳温温柔柔地回复：
我回学校。
装图男的意识似乎分成了两半，一半在懊恼自己为什么不说我回宿舍，另一半脱口而出：
你家不是黑龙江的吗？你假期不回家？
话一出，装图男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，立即着补了一句：
哎，我分发班级信件，经常看到你的信。
这多么尽职尽责的收发委员呢？装图男再次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，他闭上了嘴：
我爸妈这两天在上海。
王大志很热心：
装图男，我帮你把车骑到汽车站，我浙江的，离得近，在学校歇两天再回家。
一个月内走街串巷时经常被人指指点点，装图男对山西骂人话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。
寡货，我不要你帮忙，我要回学校。
这么热的天，阮教授还留在黄土高原上遨游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平遥县城的回复。
王大志低声嘀咕，像是说出心中期盼，又像是希望得到另外两个人的肯定。
那么好的保护规划， 阮教授一定能够说服平遥县政府的。
这三个人脑中都浮现出了古朴苍凉的古城。
有字的，四进城。